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学，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其讲堂金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辅以珍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络，覆盖其上，内外左右有足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众广深浅，皆各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相洁，味如甘露。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宝楼池流第十六啊，描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慎重所居的地方啊。首先我们来看啊，其讲堂金舍，楼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啊。先看这一段这几句啊，讲堂啊，就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地方，称为讲堂。金舍就是修行者所居住的地方啊，就像释迦牟尼佛的奇环金舍啊。这个金舍不一定就是用非常精妙的材料铸成的房子就叫金舍啊，它主要是修行人所居住的啊。汉代的儒家他那个舍管受徒的地方也都称为金舍啊。宫殿楼观啊，宫就宫室啊，这在我们中国上古时期皇帝就教大家啊，制造这种宫室以避风雨啊。殿呢是指这个房子非常高大啊，庄严，就叫殿啊。楼就是一层一层，叫从屋为楼。观呢，观最先是来自于也是皇帝时期啊，他在那个很高的一个地方放上元始天尊呢的形象啊，去观仰观望啊。以后这个观呢就变成道家的一些道场，叫道观啊。那么这里观呢就表明它是比楼还要更啊，更高层的啊，提供非常庄严的这样的一个啊地方啊。所以总之讲堂金舍宫殿楼观，就是佛菩萨讲经说法以及西方啊诸天人所居住的地方。 那么这些都是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啊，这些讲堂金色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土木结构了，它是七宝啊，就是金银琉璃玛瑙啊、车居啊，乃至无量的珍宝所合成的。自然就是法尔自然，不加造作变化而成的。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流现出来的啊。当我们看到西方净土这些宫殿楼观自然化成，在对比我们这个世间想建个道场实在是太辛苦了啊！到那西方净土念头一动它就出来了啊，我们这里苦哈哈的可能要忙建个道场忙一辈子啊。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很多出家众也都很有水平的，但由于一出家面临着就是要建道场，所以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耗在这方面，反而是讲经说法研究教理的时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啊。古人呢，他对于道是非常看重的，一个修行人如果道业不能成就，他是不能随便去搞土木建设的啊，道业有成再去办这个事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化成就非常啊，这个潇洒自由啊。但是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宫殿楼观，它不仅仅是一个景物和实用价值的事情，它是由阿弥陀佛的空性、悲愿以及无量劫积功累德所显现出来的宫殿之相，它是要提供给众生做佛事的，要引导众生切入到罗带障的啊。我们透过这个楼阁再来对比一下，善财童子参弥勒菩萨的时候，弥勒菩萨就有一个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啊。那么这个楼阁是以佛菩萨的智慧之海大悲普度一切众生以及菩萨六度万恨的大愿所持的，是成为这个楼阁的体现啊。当时善财童子就向弥勒菩萨禀问了啊，首先禀白大圣，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我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啊。这是善财童子对每一个善知识所要请教的问题。那么弥勒菩萨这时候并没有跟他说什么，就说善男子，你可以进入这个毗卢遮那庄严藏大楼阁中，周遍观察，就能了知如何学菩萨行，就能成就菩萨无量功德啊。你看这个弥勒菩萨一弹指，马上这个楼阁的门就开了，看到善财童子踊跃欢喜进去，一进去门就闭了，一闭了以后，善财童子在里面看到的可是目不暇及了，他就看到那个里面楼阁原来是非常广袤啊，博大，就像整个虚空似的，然后里面有种种的庄严，他可不是讲七宝庄严等等，是阿僧祇的宝幢，哈僧祇的 宝花、阿珍奇的宝衣，一切都是阿珍奇，阿珍奇的宫殿都在那里展示出来啊。而且看到阿珍奇的祖府，看到弥勒菩萨这个无量劫以来修行，哪一次修什么行，是实现什么身份，如何啊成就，如何广度众生，哎，在一个局部就能见到十方世界无边的东西，就是种种不可思议的自在境界啊。那么善财童子真的在这里得到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那我们想，弥勒的楼阁都有这样的殊胜的德用，那么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宫殿楼阁将会怎么样呢？那里面也是整个的法界的庄严呢，那里面也能给我们无量的啊功德利益啊。啊，那里面讲堂有的可以是口说、自然说、也默然也说、景物也说呀，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天经菩萨讲这个叫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呀，也是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宫殿楼阁里面，每一个局部都能观照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啊，这个同时讲的修五念门，因地当中修五念门啊，到果地上就成就五功德门。这五功德门，第一是净门，就是初步的往生到净土；第二是大会众门，就是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如来大会众数啊；第三是宅门，就是修心安心之宅啊，啊毗婆舍啊，就是修止；第四就是屋门，这就是第三门宅门是登堂，最后入室修行，当自修行所具物语登堂之术。那么我们想登到这个讲堂经舍，就等于进入到屋门修行观啊，毗婆舍那啊，所以才叫观十方无碍啊，观十方无碍，同时观照到这个楼阁的种种庄严，就等于观察到了阿弥陀佛的法身实相啊，他就切入到如来藏性中啊，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大着佛事啊。那么这里由于他的这个篇幅问题，没有对这个宫殿楼阁里面的庄严到底如何到底如何啊进行展示，那一展示篇幅是很多的啊，但我们想他是含摄着弥勒楼阁的所有的功能在里面的啊，这是里面。那么夫以珍珠名曰摩尼众宝以为娇落，覆盖其上，就是这个楼阁宫殿的外面有宝网啊，这个宝网追成的有珍珠、明月珠等等所有的珍宝，这个追在一起啊。我们知道道地天王的这种网是一千个珠子，那么阿弥陀佛宫殿的宝网那就是无量个珠子，无量珠子缀在一起呢，它就形成因陀罗网，它就是个网幔嘛。那么每个珠子它是一个清净光明的，能够含摄所有珠子的信息的，所以每个珠子里面你一看，它整个的是重重无尽的世界啊，非常不可思议啊，就像交付网络覆盖在这个宫殿楼阁上面的 这就是天天菩萨讲的啊，这种啊自信包罗法界。这个宝网是表明我们自信啊含裹包罗整个法界的功能，用这种宝网的形式表现出来啊，这是上面。那内外左右有诸浴池啊，下面呢就介绍这个七宝池所住的地方，是这个宫殿的里面、外面、左面、右面都有浴池啊。浴池就是西方净土圣众沐浴灌注之处啊，有住浴池，住就是非常多啊。它的形态方圆长短大小浅深啊，有种种不同，就叫有诸浴池。或持游行，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游行，众广深浅各皆一等啊。这是表明这个七宝池的这种面积啊范围。那为什么有或十游行？一游行如果四十里的话，就是四十里，或八十里，或一百二十里，乃至百千游行。如果是一千游行，那就是四万里了。那四万里的一个，那我们都叫我们这个世间的大海，远远都是啊，都没有这个面积的这个少分。但为什么他们用大海的概念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浴池的范围超过我们世间的大海的面积多少倍，但是没有用大海，因为这我们这世间大海隔我们的心量来说，它太广袤了，它太隔我们神秘感了，由于这个神秘未知隔我们一种恐惧不安的感，所以就避免用这个啊，就用浴池。哎，我们的心量看到浴池它就很放心哦，这是可以把控的，是能了解的啊。他用这个功能性的来告诉我，西方极乐世界心量广大，又得弥陀愿力加持，它虽然很广大的这种水池啊，但是就干得像浴池一样的安全、安稳、舒适啊。所以他这个翻译也是啊，别有苦心了啊。那么这个面积也就随着往生者的根基，它所变化出来的，所以像面积的范围不定啊，不定就叫或多少或多少啊。众广深浅各皆一等啊，众就是比如东西向为众，南北向为啊横啊，它的浅深各皆一等，比如它重有四十里，它横也有四十里，深也有四十里啊。如果重八十里，横八十里，深也八十里，它是这样的来相互配合的比例，就是啊各皆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好，这就这个宝池里面啊，盈满的是八功德水啊。这里注意啊，这个水呀，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氢二氧的水了，它这个水呀，就是七宝水啊。这个西方净土的宝可以做固态，也可以做液态啊。那么这个水八功德水呀，它是具有很强的表法意义啊，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流现出来的这种自信的水啊。那阿弥陀佛的福德 非常深厚，所以他感的这个水才具有八种功德啊。从西方净土来看，这个水从哪来的呢？它也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龙下雨的，它是从奴役诸王生出来的。奴役诸王生出水像十四支啊，那么奴役诸王是代表一种心王心诸啊，阿弥陀佛的心。既然这个它的水是从奴役诸王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水也就具有奴役的特点啊。八功德水在这个玄奘大师翻译《春赞净土佛摄受经》里面，他是对这个八种功德的名相都翻译出来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是澄清啊，这个水非常洁净啊，没有污染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地球上看那些很好的水，原来大家看九寨沟的水，哎呀，非常洁净啊，没有污染啊，澄清。第二是清冷，这个水的体质非常清凉啊，离开了那种燥热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水如果经过太阳一照，特别夏天太阳一照，它就热了。那西方净土水永远有它清冷的特点啊，这就是表明心性离开的一些火气啊，清凉。第三是甘美啊，这个水非常甘甜，非常美味，具有很好的味道，不像我们这世间的水，它的味道有着咸呐、淡呐、啊那些劣质的味道啊。第四是清软啊，这个水是清扬柔软啊。我们这个世间的水，相比较它是属于阴的一面，阴气。所以它都是很重的，都为什么水往低处流啊？它的那种内在的水的特点就往低的地方走。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由于它体性柔软，所以它可以往下面走，它也可以往上面去流。啊，这个宝水呀，可以循着竖上下。啊，所以这是它清扬清软的特点。第五是润泽，这个水非常滋润，不枯涩，也不会褪色，也不会腐烂啊。我们这世间水啊，它容易褪色腐烂，尤其现在那种瓶装的，你再好的矿泉水，你把它离开了它的啊这种活力的状态，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它就成了死水了啊。死水放久了，它也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而且以后还会腐败的啊。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它永远不会有这个特点，不会改变啊。第六是安和，这个水呀，非常安静，非常和缓啊，不会一下子啊让人啊一种非常迅疾啊的一种情况，就像海啸一样的，海啸一来，这个水轰的一下几十丈啊，让人感到非常可怕。那西方极乐水从来不会发这种脾气啊，很安和啊。第七是除饥渴，我们这世间水一般能够止渴啊，但西方净土水不仅止渴，而且疗饥。你饿了啊，你喝点这个水，它都能饱了，说明这个水的力量很大啊。第八是长养足根啊，这个水呀、啊， 能够增长养育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理啊，跟我们这世间水有时候它让我们啊溺水呀，不合不顺呢，如果水污染了增加我们的疾病呢，西方净土都没有，你吃了以后可以身体健康长命啊，无量寿，长养足根啊。所以你看这个水，水质怎么样，营养价值怎么样，它都跟生存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人的福报是成正比例的。我们在这个《大唐西域》里面看到玄奘大师记载一个例子，说这个佛灭度之后500年以后啊，有些国家就没有佛法了，没有比丘了。当时这个罗侯罗啊，他就视现那个老年的比丘的样子来接受应供啊，一个啊老居士啊，老太太就给他很用心的铸了一个很精美的啊卤煮啊牛奶煮稀饭的那个最上位的东西供养罗侯罗尊者。罗侯罗尊者用完之后非常感慨，这个说呀，现在的这个卤煮牛，你就上好的这个提壶啊牛奶啊，这个味道都不如佛在世时候的水呀。佛陀在世的水都比那个500年之后的那个最好的牛奶要好，要有永远价值啊。那么现在我们也都看到，我们这个就是在水方面，我们也都福报越来越浅，越来越浅了啊。原来在农业社会能吃那些很洁净的泉水啊，现在很多水被污染了，现在都在用自来水了。那个自来水你看都有漂白粉了啊，都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啊。那么这个八功德水，而且我们要关照到它不仅仅是这样的水呀，它就是消归自信来理解，这就是我们自信的得水啊。这个灯清就是我们自信无有污染的心，清凉就是自信没有烦恼没有火气的这种状态啊，甘美就是自信没有污秽的状态啊，清软就是自信离开我执的状态啊，离开我执它才柔软啊。这种认贼就是自信啊，这种法水长流啊不干枯的状态。安和就是自信离开一切暴啊暴躁的状态。除饥和就是自信具足啊离开匮乏的状态。长养足根就是自信出山一切万法的啊万善的状态啊。所以我们也是具足这个八功德水的，然而我们水污染了，无明风吹起贪嗔痴的毒气，所以我们自信的八功德水毒化了，而且掀起了滔天的波澜啊。所以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这七宝池用他这样的果地上的八功德水，那我们沐浴在里面啊，来清洗我们的身心，来引发我们自信的八功德水啊。所以这样的八功德水是湛然盈满，湛然就是表明它灯清极净啊，盈满就是充满在这种 这个词里面呢不会有枯竭的现象啊，湛蓝一门。清净相结味如甘露啊，那进一步描述这个八功德水它是清净，就是离开了一些尘垢污染，清净到极点。香，这个水是珍宝化成的，这个宝里面就有香，所以这个水里面就有无量的香啊，香不可粘啊，洁就是非常的洁净啊。味如甘露，你喝这个水就像甘露啊，甘露一般点为天人的这种饮食的味道啊，天人饮了这个甘露能够长寿，就成为不死药啊，不死药。那么这里味如甘露，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提供的处世间的圣水佛水，它也能让我们喝了之后长养足根，得到无量寿啊。那么这个味如甘露包含着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样的不朽呢？让我们指向成佛的目标，不会堕到声闻缘觉的这样的境界啊，把这种净土的甘露不朽不死啊，用这个水呀的这种媒体给往生者以利益啊。好，请看下面。黄金池者抵白银沙，白银池者抵黄金沙，水晶池者抵琉璃沙，琉璃池者抵水晶沙，珊瑚池者抵琥珀沙，琥珀池者抵珊瑚沙，车居池者抵玛瑙沙，玛瑙池者抵车居沙，白玉池者抵紫金沙，紫金池者抵白玉沙。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花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陀花、芬陀利花，杂色光茂，弥浮水上。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描写啊七宝池的庄严景况啊。这个七宝池它下面有宝沙啊，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像有泥巴石块，它下面都是非常洁净的沙。那么这个沙呢跟这个柱啊，化成的这个宝池的这个宝值啊，又正好有一个很好的搭配啊。那么前面主要是单纯的一宝合成的啊，比如你这个宝池的四边街道是用黄金啊合成的黄金池，那么它的沙就是白银沙啊，一个金黄色一个白色，正好暖色调等色调把它搭配起来啊。如果这个宝池是白银是合成的，那么它的底面就是黄金沙啊。水晶池子 哎，这也是比较素颜色的，哎，它下面就是琉璃色的沙，啊，如果是琉璃瓷作为宝瓷，那么下面就是水晶沙来跟它配合，啊，珊瑚瓷啊，下面就用琥珀沙，琥珀沙也就比较素淡一点的颜色，跟这个琉璃配合，啊。如果琥珀作为这种四边接啊瓷的话，那么下面就用珊瑚沙来跟它配合，啊，砗磲宝瓷就用玛瑙沙来配合，玛瑙瓷就用砗磲沙来配合，啊，白玉瓷就用紫金沙来配合，啊，这个白玉就是。玉中非常美妙的啊，它这个由于它白颜色，所以就用这个带紫色的黄金沙来配合啊，它一定要有一种心性，有一种平衡呐、啊，这种颜色的搭配平衡就能给我们很高的审美价值啊。如果你两种颜色都是很亮的，它就是过了，或者很素淡的。它也太压了，它一定要有一种啊抑扬顿挫啊在里面啊，所以如果是这个瓷的四边接道是紫金色紫金来合成的，那么下面就用白玉砂来合成它啊，这是紫一宝合成的。那么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它的搭配呢就跟这个。啊，构成这个宝瓷的宝是什么材质，然后它的砂相应的配合啊，比如有两种珍宝共同合成瓷啊，比如金、黄金、白银来相间做这个宝瓷材质，那么它的瓷底的水呀的砂就是黄金、白银。啊，如果是三种珍宝合成的一个宝瓷，比如啊金银水晶，那么它的砂也就金银水晶。如果四种珍宝合成的宝瓷啊，比如金银琉璃水晶，那么它的砂也就是金银水晶琉璃。啊，五宝合成的一个瓷啊。它的底砂也就金银水晶琉璃珊瑚啊，六宝合成一个瓷啊，它的底砂也相应的金银琉璃珊瑚琥珀啊，那么七种珍宝合成一个瓷，那底砂金银水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啊，这样的来配合。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这种讲七宝只是顺应我们这个世间的名称而已，实际上我们不要以为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紫金就是我们啊金银首饰，我们这个东西它是远远超过这样的质地啊，就是天上的黄金白银都没有办法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白银去比较，它不是这个世间所具有的啊，我们世间的这个黄金白银的这种纯净度有很多杂质，我们这个世间因为纯净有杂质它就不柔软，西方净土的黄金是可以做衣服的，我们是不可能是做衣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七宝可以做水液态的，我们怎么能做液态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有宝香呢，香气很浓呢，我们这个七宝是没有香气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不是我们所有的，所以这个七宝它就有一个表法的意义啊，表法的意思也是阿弥陀佛的这种自信的一种表达啊，自信的常乐我净啊，常就是不 不迁变，净就是不污染，我就是随缘不变啊，乐就是啊这个自信的快乐。所以他用这种黄金白银来表达这种涅槃的常乐我净啊。那么自信的内外明澈无有障碍，他就可以用琉璃来表达啊。自信的本体的洁白啊，离世过绝百非，他就可以用车居来表达啊。自信的光明自然，他就可以用赤色的珠来表达啊。自信的坚固不易，他就可以用玛瑙来表达啊。所以这些就不仅仅是一个物象的东西，它是阿弥陀佛的实相功德的这种表达。所以它的种种的排列组合啊，它都包含着甚深的法义在里面的啊。现在我们看好像就是看一个景物的描写，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限量的接触这些珍宝以及宝沙给我们心性上的作用，我们会跟阿弥陀佛的自信的功德有种相应的啊。那么这种相应呢，就是阿弥陀佛在果地上把这些珍宝这些宝沙作为本质境呢，来带起我们这些往生者自信的这些珍宝啊，它是在起这样的作用啊。啊，这个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啊，就是由做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七宝池的街道岸边呢，它又有种种树来环绕啊，这里有旃檀树啊，有的。这个经本还列为有还有吉祥树啊，这些也都是按照我们这个世间的名相来指称一下。我们不要一想到旃檀树，一般就想到哦，我们世间旃檀就是牛头旃檀咯，是这个世间最好的香木咯啊。那么这个西方净土的旃檀树，它不是木头的，它是珍宝的啊，它是要表达这个旃檀树是十方无量刹土所有树里面最好的，它用象征这个世间第一的香木来表明西方净土旃檀树是法界当中最好的啊，做这种表达啊。那么这个旃檀树它有繁茂的枝叶花啊，那么这个花叶垂布啊，就像杨柳垂下来啊，它那个花呢本身又是珍宝合成的嘛，它就有宝香，它也有光明啊。它这个它的花它的叶子垂布在水面上啊，跟这个岸边的树跟那个七宝池的水也有一种亲和的关系，相互映照的关系啊。那么这个旃檀树的香气也是普熏在极乐本土乃至于普熏到他方世界无量的刹土啊，修条密叶啊，就啊也像这种网络一样的覆盖在这个宝池上啊。天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陀花分陀地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啊，这是表明七宝池的池面上有很多的莲花在庄严修饰啊。这个天啊，天有清净的意思，有美好的意思啊。一般天竺国啊，他把一种很好的东西来比况的话， 就称它叫天物啊，天物。所以这个天就是装饰修饰这四种莲花的啊，它的清净美好无伦啊。那么这是梵语，优波罗花就是青莲花啊，波檀摩花就是红莲花，居摩陀花是黄莲花，芬陀利花是白莲花啊。这就我们常常讲的青黄赤白四色莲花啊。那么这些花莲花的开放的，它又随着它没有开放之前和正在开放和花落的三个阶段也有不同的名称来表述啊，这里就很多了啊。比如芬陀地这个名称是表明白色的莲花正在开复的时候的这种状态，就叫芬陀地啊。那么这里指称是四色莲花，在无量寿经后面谈到它有青白玄黄朱紫，它就说出了六种颜色，这里提出四色啊。那么这就是文略复文啊，相互含摄了啊。实战来说就是宝池上的莲花具有无量的色，具有无量的光啊。所以这里就提出杂色光貌迷浮水上，就是这些莲花具有无量的颜色，放出无量的光，光和色互相缠回，互相啊这个转耀，它光貌说明这个光明茂盛之象啊。光和色有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啊，它就弥散覆盖在这个七宝池的水上啊。水上这个天津菩萨是有个寄颂，是宝花千万种，迷浮池流泉，微风动花叶，交错光乱转。这个四个句子是四句一个句子，就是对这段话的描述。这西方极乐世界宝池上这种七宝的莲花有千万种，不仅仅是四种了啊，很多种啊。它就迷浮在这个七宝池的水流上，那么清风就吹过来吹动这个莲花的叶子，就能发出美妙的音声啊。然后这个莲花的种种光是交错啊，渐错交光在一起乱转，表明它一种非常啊具有生命力的啊这样的一种流动的状态啊。好，请看下面。彼足菩萨及声闻众落入宝池，亦于令水莫足，水即莫足，于令至膝，即至于膝，于令至腰，水即至腰，于令至颈，水即至颈，于令贯身，自然贯身，于令环浮，水则环浮，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开神悦体，荡除心垢，清明澄洁，静若无形，宝沙映彻，无声不照，为难回流，转相贯注，安详徐氏，不迟不济。好，请看这里。 这是描述八功德水的德性啊，这种自在无碍的情景。这种水呀，就是很不可思议了啊，彼诸菩萨及圣闻众，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啊菩萨及声闻啊，这个众呢就包含着天人在里面啊。如果他想进入宝池去沐浴啊，这样进入宝池，他就这个水呢可以善巧的顺着进入宝池的这些天人圣众，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意愿都能满他的意啊。所以这个他念头想使这个水浅一点，墨足就是足跟啊，这个脚跟这个地方这么浅的水，哎，那么水呢就正好这个淹没他的足跟啊。如果想这个水更深一点，到乞丐这个地方，哎，这个水就到了起步。如果水深一点，到腰部，水就到腰部啊，水到颈部，水就到颈部啊。那么想这个水从上面下来淋浴灌身，那么这个水就自然随着你的念头到了上面去灌身。那水到了上面，你想使这个水再下来，哎，水又马上恢复它在下面的状况。哎，就是这样的啊，随着人的心里的念头一一的满足，这就叫自然呢、啊，自然灌身，不需要我们用什么操作，用什么人工在上面把水弄到上面去，再慢慢下来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的水一般是流上啊，往下流，不能往上面走。但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呢，是上下无碍，一切由心回转啊，这就是阿弥陀佛威神愿力本愿所成就的啊。你看他这个宝池，如果有很多人在这沐浴，也一一能满单个每个人的愿望啊。这水就是一水，就是一个水池水啊，有的人喜欢这个水浅一点，有的人喜欢这个深一点。那你说这里面就很奇妙了，那这个水对于想浅的人说它就是浅的，对于想深的人说它就是深的。他不是说哎呀我照顾了你的浅就没办法满足他的深，他能够在同时同处啊，各个满足各个人的愿望。这个人想这个水暖温暖一点，那个人想这个水清凉一点，个人都能满意，就是一水啊，这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境界是世事无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水就是佛水了啊，或者可以称为水佛了啊。这一点是华藏世界和极乐世界是同样的一个境界。华严世界讲这个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有情的众生和无情的众生同时圆满一切种子啊，有情无情都成佛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发愿也是一切皆成佛啊，一切包括正报的天人圣众，也包括依报的这些树啊水呀、啊、楼阁呀、啊、这也是在一切的范围，它都能成佛啊。既这样，这个水就有佛的功德，佛的功德它就能够随众生所有的号要都一一满足它啊，就好像如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够得解。如来说的是一个因， 然而所有的众生听的各不一样啊，有的听的法国人听的法语，英国人听的英语啊，西藏人听的藏语，狗是听的狗的语言，猪是听的猪的语言。嗯，他不能说我跟你讲英文，转过来跟他讲法语，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一音啊。所以这个水它也是这个，就是一水，你想要它暖一点，在你来说就温暖一点，你想让它冷一点，你就是冷一点，你想让它浅一点，你就浅一点，同时那个人他就是深一点啊，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啊。调和冷暖自然随意啊，这就表明你清冷温暖它都自在啊，这个调和表明这个温度适中啊，啊，你想要冷一点，想要冷热一点，都随着你的念头而出现，这就是随意。这种随意是法尔自然的随意，念头一动它就出来。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世间也常常沐浴洗澡。有时候很烦恼，一下子冬天想那个，一下子他冷水了，那是冷着在那在啰嗦，一下子又太烫了，他不能啊自然随意。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情况，你念头来把控这个水的温度啊，随心所欲，没有任何的差错啊。现在的高科技，那些高档的饭店呢，它也是把这种沐浴的这种整个过程搞成非常自动化，但非常自动化都有一些进到那个高级饭店的客人有时候不会用，还得专门都有人都在用啊，不的你不会用，搞得太那个太高档的，反而他洗不成澡。啊，上次有位老居士，他是。很高级的地方让他去，他说把他搞得都洗不成，太高档了，不知道用。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这种复杂的东西啊，由阿弥陀佛的这种自在的境界给了我们，也就自在了啊。这是调和的暖自然随意，开身约体，荡除心垢。你看看。这个水呀，就不是简单的啊，这个洗沐浴尘垢了，不仅仅是洗干净身上啊，它能够开神呢、啊，就是让我们开悟啊，啊，能够荡除我们的心垢啊。我们的心垢就是烦恼啊，就是无明啊，就是暗明啊，这个洗个澡你就能开悟身形呢、啊、就能够破无明，就能够消除烦恼孽障啊。那你看它就不仅仅是洗个澡而已了，这个水就做佛事了，清明纯洁，净落无形，是吧？进一步描述这个八功德水呀、啊，池水，它是清净到极点，澄清啊，洁白光明啊，这种沉呢、啊，就好像一面镜子照一样的啊，照得一清二楚啊，洁就是没有一点垢染啊。静落无形，由于它清净到极点，没有一点尘埃的污浊，所以你看过去好像没有水的形状，清净到看不到有水，但是它那里确实是有水啊，静落无形，宝沙映澈，无声不照啊。由于这个水质非常清净，那么它比如说石油旬的宝池，它的深有石油旬那么深，四十里的下面的那个沙子都看得一清二楚啊，那个沙 七宝沙它也有香气，它也有光色，水也有光有香，能够周边的宝石也有光也有香，所以它是相互映照，从它的底部到它的水面，到它的宝池，到它的岸边的宝树，它都是交光辉映啊，彻照无碍啊，无声不照，就是你的底沙一再深，这种都能照得一清二楚啊，这就是内外透明呢、啊，君子坦荡荡啊，光明正大呀、啊，也就是代表这个心呢、啊，完全袒露出来，没有秘密，没有隐私，没有黑暗啊。由于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心都黑暗，所以水就很污浊，水里面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啊，正又不知道，也不知道深浅，就不知道深浅就不敢下水呀、啊，他有一种恐惧呀、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处处给你安全，你一览无余，底部你都看得很清楚，你就很放心了，很安全了啊。那么透过这个宝沙映彻，无声不照，你说这个八功德水自信的这种法身功德，这种阿弥陀佛是开显他的宝藏，让众生一览无余的知道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法财，然后透过阿弥陀佛果地上功德法财，再回光返照我们一切众生本具。所以阿弥陀佛那里没有秘密啊，啊，只有我们众生机心很重啊，才有秘密啊，才有隐私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宝沙映彻，无声不照。啊，为难回流转向灌注，啊，为难就是这个七宝池的水呀，它有阵阵的涟漪，微细的波澜啊，波，就叫为难。它回流呢，你看这个水，它不是朝一个方向的，它就回旋呢，啊，就好像一个圆形呢。啊，能够流过去再能够流过来的啊，这样的回旋的而流啊，这样在回旋的过程当中，水波往返呢，它就会相互激荡啊，辗转生出种种波的涟漪，这就叫转向灌注啊。这种转向灌注，你看相互注啊，它都是一种很高的亲和力，它没有排斥，它只是相互的补充，相辅相成啊。安详徐氏不辞不济啊，这就表明这个七宝池的水呀，它的流注之相状，它很安详啊。这个你说人有他的这种人格气质啊，一个人如果行走坐卧都很安详的话，那大家一看这个人是吉人之相，是大人之相啊，如果走路也急匆匆的走，讲话也很急躁的说，一点都不安详，这个人是饱腹之人啊，成不了什么事啊。所以这个法华经说佛从三昧出来也是安详啊，安详从三昧出，这是大人之相啊。那么这个你看阿弥陀佛成就大人之相的这种特点，在水上也表现出来，水是很安详的啊，它的流动是静静的啊，徐徐缓慢的流逝，不是那么急的，更不是啊一浪赶一浪的啊，不反不急，这就表明他的中道啊，啊啊，不辞不济啊，这就是一种啊，就好像龙象的风格 啊，好，请看下面。波扬无量自然妙身，随其属因，莫不闻者。或闻佛身，或闻法身，或闻身身，或极尽身，空无我身，大慈悲身，波罗蜜身，或实力无畏不共法身，足通慧身，无所作身，不起灭身，无生忍身，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身，如是等身称其所闻，欢喜无量。好，先看这一段。啊，这是进一步的描述啊，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它能够讲经说法啊。波扬无量自然妙身，就前面介绍这个七宝池的水漾起的波澜，它相互的灌注极阳，就能够出一种音声啊。这种音声是不可思议的法性的音声，它是法尔自然的显现出来，而且它的音声的种类是无量。那么这个由于这种美妙的法音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是在果地上自然而然法尔自然显现出来的，就叫自然妙声啊。随其所因莫不闻者啊，这样激扬出的妙声也是随着这种往生者净土的慎重，他种种号要的不同，根基的不同，而显现不同的音声啊。有的人喜欢听音乐的声音，有的人喜欢闻讲经说法的音声啊，有的人喜欢听那种微澜灌注的声音啊，有的人仅仅想闻那个水面上的香味，哎，可以随他心里的好要，各个满足啊。如果他在那个七宝池里面，虽然你可以讲经说法，他那时候当下他不想闻这个说法，他也虽然具有天耳通，他也闻不到一种声音，也是随着往生者的情况而给予种种不同的满足啊。那么这里面就是照顾到大家的好要，这就是以人为本了啊，以慎重为本，不是菩啊阿弥陀佛主观强加。你主观强加，人尽管你的东西好，他当下不愿意接受，你对他强加不是一种折磨吗？啊，这就是随其所因莫不闻者，你自己想闻就能闻到，你不想闻就极耳无声啊。他是表明这个啊。那么下面就介绍这个音声，他说法的内容，说那些什么啊？这里用或啊，就这也是由于这个净土圣众他不同的号要，他会听无量的那种音声。这里举出几种啊，一些比较重要的，而且对娑婆世界往生者比较能得利益的法音说出来啊。或闻佛身，或闻法身，或闻身身啊。首先列出三宝啊，为什么列出三宝啊？佛是一切修行人的大导师、大医王啊， 要成就佛道，不能离开佛。所以佛手要闻佛的声音，法是佛开出的药方，能够治疗我们众生的种种烦恼的疾病啊。身是一切众生的无上福田啊，也是帮助这个大医王照料病人的这种护士使者啊。所以这个佛法身三宝是一切众生修因正果的全过程当中不能缺少的啊，不仅是净土的天人，你乃至于像华严经的十地菩萨，他每一地也都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身。所以首先就提出啊这种三宝。那么这就叫无情说法了。无情说法令闻者去念三宝，是要令我们发菩提心，要降伏烦恼，要灭除烦恼的啊。那么透过这种水的说法，那么净土圣众就限量的知道阿弥陀佛那种威神愿力不可思议，这个水还能说法，你看他就知道佛德不可思议，他就能念佛啊。这种说的法正好对他的根基，他能切入进去，能够升起法喜，他就法味具足，升起念法啊。那么他跟这个七宝池所有的同修莲友同时闻到这样的法，一心修正佛道，所以他就念声啊。所以净土经典阿弥陀经说，听到这些音声都能令往生者升起念佛念法念声之心啊。正报的佛菩萨在讲这三声，这是无情的水也在同样宣说这个念法。那么这样也符合讲经说法的四种希谈啊。你看如果是阿弥陀佛观音世尊来讲这个法，大家觉得很正常，这佛菩萨会讲这些法的。但是你看现在却是这个水还能够讲经说法，讲得这么到位，讲得这么对机，所以这个往生的天人一闻到他就是满心欢喜啊，啊，踊跃欢喜，他就升起欢喜的利益啊。这就是啊世界希谈啊。那么通过闻这个佛身法身身身，他就跟佛法身三宝的气氛感应了，交结了，他就由这个三宝的功德的加持，他必然要发起菩提心的啊。因为三宝的功德法尔自然的具足大乘的菩提心，所以他接纳这样的三宝的功德，他发菩提心，这就是为人希谈了啊，升起善的利益，善根的利益啊。那由闻这个佛身法身身身来伏灭烦恼，这就是对治希谈，破恶啊，破恶的利益啊。由于这样的一个佛身法身身身，那么回归自信啊，了解这样的这个佛法身是我们自信本具的觉正净，这个一体三宝啊，就是悟正自信的一体三宝，就入到啊第一义谛希谈了，叫入理啊。所以阿弥陀佛用这个水来讲经说法，它是对众生施舍的一个方便救度的这样的一个啊方法，令往生者很快切入，很快得到法上的利益啊。众生有时候他听到水在讲经说法，比听佛在讲经说法可能得到利益更大啊，所以他在试试这个啊。这就 或闻或极尽声啊，极尽声这种在唐译本和宋译本是翻译成止息声啊，极尽就是指那种禅定静内的状态，使我们波翻浪卷的这种攀援的散乱的心把它极定下来，要极定必须要有定啊，修禅定啊，所以叫极定声。空无我身，这就啊切入到那种这种大乘佛法啊，无我，法无我，人无我，这样的空性啊，空性。大慈悲心，这就是菩萨那种慈以娱乐，悲以拔苦，这样的声音，来令这些往生者不要忘记大乘佛法的精神，大慈悲心啊，要把它生发出来，要实施出来，大慈悲心才是成佛的种子。哎，用这个来提醒啊。波罗蜜身，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意思啊。那么菩萨修行要修六度啊，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由生死的止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啊，六度究竟就是波罗蜜啊，波罗蜜是啊，让我们到西方净土不仅仅是天天享受快乐，而是要想到苦难的众生啊，要赶紧到达成佛的彼岸去，波罗蜜是。或实地无畏不共法身啊，这就指那种佛的果地上智慧福德的这种功德啊，就是实地四种无畏和十八不共法啊，这是佛教的常识了啊，常识呢，但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了解它啊，了解它让我们知道成佛果地上有多么殊胜，引发我们要成佛的这种心，然后在了解佛的果地上的十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也能够增强我们南无佛的信心啊。那么诸佛他度化众生实际上有无量的力啊，啊顺应度化众生的因缘说十种力啊，因为这十力足以承办度化娑婆众生的佛事，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介绍了十力啊。这十力没有时间详细讲，简单把名相概念讲一下啊，第一是四处不四处力啊，就是佛知道一切诸法的因缘果报的定向，哪些因缘能够产生哪些果报啊，也就从是因缘生如是果报，这就是四处啊，从四处因缘不生如是果报，这就是不四处。比如说一个女人，她女生做转轮圣王无四处啊，为什么呢？一些女人有种种的烦恼，她也系缚于男子不得自在，那么女人尚不得做转轮圣王，那就更何况去做佛了啊。两个转轮圣王同时出现在这个世间无四处，为什么呢？因为转轮圣王他没有冤家对头的孽啊，那么两个转轮圣王尚不能同时出现，更何况二尊佛啊，一个时代一个地点不能同时出现两尊佛，只是一尊佛， 如果其他佛要来，一定要啊示现啊弟子的身份过来，护法的身份过来啊。那么你造作五逆十恶，想得到快乐的地方无是处啊，你得到修五戒十善能得到天人的快乐，这是是处。所以这个佛是知道是处无是处，这样就能够分别众生哪些可度，可度的为他说法，不可度的为他做未来的因缘啊。这就像一个良医知道哪些病可以治，哪些病不可以治，这就是是处不是处力啊。第二是涅槃智力，就是佛知道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错综复杂的啊业力果报啊。一般的二乘他知道恶业能得恶报，善业能得福报，但是具体的复杂的东西他不了解。比如一个造恶的人，他下辈子升到了善处的善处，一个行善的人，哎，他往往可能到了三恶道去啊。那么这种因果它是错综复杂的，有时候一属果啊，它不能就你一生的善恶行为来决定你下一辈子的啊。他有的一生修行，临命终时一个念头是恶念，他下次可以到三恶道去，他临终的一念胜过他一生修行的百年的功夫啊。这些错综复杂的东西呢，这个涅槃智力唯有佛彻底了啊了当啊，其他的都不了解，这就是涅槃智力啊。第三是禅定解脱三昧分别智力啊，就是无论是四禅八定，这些禅定状态能到达什么地方，哪些容易修，哪些不容易修，哪些容易退转，哪些可以证果，佛都以甚深的智慧来啊了知啊。第四是知众生上下根智力啊，就是知道众生是上根还是下根啊，对上根气的有时候喜欢啊这个广说就跟他广说，有的喜欢略说就跟他略说，有的根基他可能是上根利器，他同时有烦恼，有的是上根利器没烦恼，有的是下根顿根但是没烦恼，有的是下根啊这个种种不同的情况，哎，佛都能够对治啊，让他快速的成就道业啊，这叫知这个上下根力啊。第五是知众生种种欲智力啊，欲就是他的好药啊，他好药什么？有的好药色欲，有的好药名闻，有的好药持戒，有的好药苦恨，哎，佛都知道，然后根据他的好药来施舍教化啊，佛都知道啊。性，第六是性智力啊，就佛知道世间种种差别性啊，知道这个差别性呢啊，他就知道哪些众生可度，哪些不可度，哪些是什么时间可度，哪用什么方法可度，这种种的差异佛都知道，这叫性智力。第七是一切自处道智力啊，就是这是指道就是孽了，你造了什么孽，能够到达什么样的目标归宿啊，这些佛都知道。你修这种五戒到人道啊，四禅啊到什么地方啊，修善啊圣道到什么地方，佛都知道啊。第八是续命智力，续命呢就是啊，知道众生多生多劫啊，在哪里轮转，什么名字，多少寿命，多少福报，什么什么都能知道啊。二乘也能知道众生无量无边世的种种的身份角色， 但是佛还知道他这一世投到这一生的原因是什么，这就叫宿命冥呢。啊，不仅有宿命通，而且有宿命冥啊。第九是生死自定，这就是天眼啊。佛五眼圆融，其中的天眼能够辨知一切众生生生死死的这种状况啊。第十是漏尽自定啊。这个漏尽自定就是佛这个离开烦恼，烦恼的习气也没有啊。那么佛的心可以进入一些众生的心，佛能够知道众生心里有多少烦恼，他的垢染在什么地方啊，就对治下药啊，让众生到达涅槃解脱的境界，这叫漏尽自定。四无畏，四无畏这也是佛在讲经说法当中说啊，告诉大家啊，狮子毫无畏说，我是一切智人，宣布无所谓啊，我这个烦恼及劫陋习全都断尽，无说出来无所谓啊，说你造作什么行为能够障碍佛道，这个无所谓啊，然后说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种种的佛法能够解脱众生的这种轮回的苦难啊，做决定说无所谓啊，这是四种位啊。十八部共法，这就是佛所独具的，是二乘声闻缘觉菩萨所没有的啊。首先是身口意没有过失啊，身无过失，口无过失，念无过失啊，念念流入娑婆罗海啊，无意想啊，无一不在禅定当中啊，无一不知道自己的舍啊，他度众生的欲不减啊，精进度生无减，念无减，慧无减，解脱无减，解脱知见无减，一切深业随智慧行啊，智慧知过去是无碍，知未来是无碍，知现在是无碍，这些都是十八部不共法啊，这就大概把这个名相啊说一下啊。那么大家具体了解，这可以进一步看一些书了啊。诸通慧身啊，这个通慧啊，就是这个通达真如的智慧，也就是透过这种讲经说法让我们进入般若智慧之海啊。般若智慧是成就一切诸佛之母啊，由这个般若智慧的根本智能升起种种的厚德智、方便智，所以通达通慧身啊，这般若智慧之海的音声啊。无所着身，这是指八地菩萨离开心意时啊，无功用道的这种状态啊。不起灭身，无生忍身，这都是指八地以上的菩萨，就连着上面的通道啊，这种真如般若智慧的身而显出的德性，这三者都是指八地菩萨的水平了。无所作啊，无功用道，不起灭，他所证到的涅槃离体啊，不生不灭啊，无生忍是他能证的智慧啊，这是八地菩萨。乃至这就甘露灌顶众妙法身，这个乃至就是约过第九地，谈到第十地，就是法云地，甘露灌顶。在这个第十地，十方诸佛以智慧水灌这个菩萨的顶，来给他受职啊，受等觉菩萨的职位啊，就好像转轮圣王取四大海的水来灌太子顶一样的，就叫灌顶啊。众妙法身就是指诸法实相的音声，代表含摄啊一切佛法的音声啊， 都能够在这个水里面宣说。那么这种种的讲经说法的声音都能称和这个净土圣众的号耀啊。那么这些圣众听闻到这些得水所播扬的法音，都升起无量的欢喜，得到无量的利益。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